天父，感谢赞美你，给我们今天早晨一同来到你的恩座前来敬拜。纪念到美国这个国家，今年是250周年的纪念。我们想到以前很多敬畏神的人，用你的真道，用你的真理，用你的圣经的话语来建立这个国家，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国家的根源是由基督教生理的影响。如果没有真神的教导影响，我们没有到今天的地步。那我们纪念这个国家的时候，要纪念神，你用你的恩典慈爱来带领着这个国家。有很多敬虔的人为这个国家付出了很多的代价，一种纪念。今天我们能够享受这么好的成果，一切的恩典荣耀全归给你。保守我们今天早晨打开你的话语的时候，求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讲的听的都一同蒙恩得到造就。谢谢天父，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我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做基督徒这么久，你一定读过家谱，对不对？那你读家谱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有些人是很快就读过去，好像跟干脆就不读。那特别是马太福音第一章，马上就跳过去了。我以前读圣经都是这样，没什么好读。他生谁谁谁谁，一个生下去。那其实圣经多不多家谱啊？好像你们都没有印象，也根本不注意他啊。旧约有家谱，我很记得好多年前跟弟兄姊妹讲过，创世纪亚当的家谱，创世纪第五章这个家谱很长，人类的开始的来源。那么来到新的圣经，耶稣基督的家谱，很有意思哈。我问大家这个问题，圣经说，圣经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那包不包括家谱在里面？告诉我，包不包括？包括，都是神所默示的吗？那么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话，那么家谱有没有神要我们知道的信息？是不是单单很枯燥的一些名字，谁生谁，谁生谁？那么创世纪的家谱多了一些记载，某某人生了某某人，活了多少年生儿育女，又活了多少年就死了。所以亚当的家谱会用三个字来描写：生、死、生、活、死。生了、活了、死了，三个字将人生概括起来，这是家谱的意义。那么来到新约圣经，现在圣经有两个家谱，现在有两个家谱。耶稣为什么有两个家谱？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大家好，大家的问题啊。第一个家谱是马太今天讲的，第二个家谱在哪里？都不知道，在路加福音。四本福音书是描写耶稣的，马太描写耶稣是君王，马可描写耶稣是奴仆，路加描写是耶稣是人，约翰描写耶稣是神。那么马太是人，所以马太是君王，君王有家谱。马可人又是奴仆，奴仆没有家谱。路加描写是人，一个完全的人有人的家谱，所以人的家谱是推到亚当。马太的家谱，王姐的家谱是推到亚伯拉罕跟大卫，大家清楚没有？那么约翰是神，描写他是神，神有没有家谱的？没有家谱。所以这样明白为什么是要两本书有家谱。好，这两个家谱有什么差别？给大家先上主力学课啊，你们很久没有上课，那这两个家谱都给你们了。第一个马太，马太是父亲约瑟的家谱，论耶稣为君王有王的谱系，所以系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的谱系，马太一章第六节。所以从亚伯拉罕到耶稣基督是王族的家谱。那么犹太以色列民，他祖先是亚伯拉罕，所以从他的根源开始，中间插了大卫王，这是王姐的家谱， 所以亚伯拉罕跟大卫在这个家谱当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那么路加是母亲玛利亚的家谱，论耶稣为人子，有人的谱系，是大卫的儿子拿单的谱系。你回去被比较一下，两个大卫的儿子，一个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是王族的家谱；一个是人的家谱，他父亲所罗门是拿单，拿单这是都是大卫的儿子。哪怕两个儿子，一个是玛利亚的家谱，这是两个家谱的来源。那清楚没有？那你读的时候，以后你读了没有这么快的读过去咯。今天早晨你们，我听你们读家谱读得很整齐，也许你信息信耶稣这么久没有读过家谱读得这么整齐的，所以牧师特别给你读读，好好读读它，认真去读圣经。既然都是神所默示的，绝对没有多余的篇幅在里面，对不对？绝对不是讲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放在里面。耶稣基督的家谱一定有意义。好了，既然我们知道两个家谱的类别，再来到第二个大题目，家谱的目的和功用是什么？为什么有家谱的存在？为什么犹太人以色列民怎么看重怎么重要将家谱放在圣经的当中，一个一个家谱的插进去？当然不是所有的放进里面，如果跟神的计划神救赎的恩典没有关系的话，神不会放在里面。从这个角度来看，你就记得家谱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根据我的研究，我发现家谱的目的有三个。第一个是拥有土地权，家谱合法的如同合法的地契。一起来读民数第二十六章五十五十六节，来，他们要按照祖宗，我请你们读，因为其中有个字我不懂得读。那他们要承受地业，是以家谱来算的。你说你有资格，家谱给我看一看，你的祖宗是谁？有谱系的。第一个，他拥有土地权，好像是地契一样的，在当时哈，按名字来得地。第二个呢，拥有什么呢？继承君王权，这个是特别给大卫的子孙的。神应许大卫，请你读王上第九章第五节，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在以色列中直到永远，正如我应许你父大卫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大卫的儿子孙不断做国这个继承王位。所以你说你是大卫的子孙，家谱给我看看，你的祖宗是不是源自大卫的谱系下来？所以继承君王权的。第三是什么呢？第三个，祭司权，以西拉记二章六十二节，一起来，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却寻不着，因此算为不洁，不准供祭司的职任。立位的子孙你可以当祭司，但是我跟你说，他们重新回国重组宗教的系列的时候，谁能够当祭司拿出家谱来，是否要立祭司的家族里面？所以基本上这两大重要的事工都是与家谱有关的。温习一下，家谱代表有拥有什么？土地权，你的地在哪里，跟着家谱来分隔的。还有君王权，这个特别给大卫的子孙来做应许的。第三，做祭司的职分。所以三个非常重要的位分在他们民族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怜悯大卫，特别应许大卫，你的子孙不断人永远做你的国位。那这是对对家谱的一种意义来了解。那么家谱的特点是什么呢？再看看啊的特点，我给他从整个家谱来看。那看圣经不单单从一节一节去看，有时候很容易断章取义，是一个总的观念来看。总的观念，这个家谱到底是告诉我们什么？ 从头到尾你慢慢联想的时候，既然最终带出的耶稣基督很明显这是跟救恩有关系的，对不对？来到耶稣基督就没有再记载下去，当然耶稣也没有子孙了，还没有记载下去。所以家谱重要的目的不是单单记载人某某人生某某人而已，圣经记载的家谱是以耶稣基督为最重要的目标，是救恩的根据。既然如此，在这个家谱当中我们看见是神的奇妙的作为，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作为在一个家谱当中。那么第一，神的智慧与计划一共有三个十四代，统统给你们好了。一共有三个十四代，刚才对不对？其实有研究圣经人说，有些东西，有些环节是 miss 的，漏掉，哎，也不是完全连载。所以马太的重点不是年份的问题，马太的重点不是多少人的问题，其实它是关于救恩的问题。可能三个十四代是个好记，那么七是完全的数字。那么两个七则是十四，那这是按灵异解释的人啊。但是无论如何呢，最重要的他带出的不只单单年份而已。我看发现马太所记载的不是数字跟名字的是否有连带关系，乃是最重要神救赎计划在历史中的进程。很重要，他带出三个重要的阶段。第一个十四代是早期的历史，从亚伯拉罕到大卫，他带出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这是这个第一个阶段的重点。第一个阶段的重点呢是王国的历史，从大卫的巴比伦是一段令人悲痛的历史，是被掳，就是王国的历史的结束是君王整个国家被掳。再来第三个后期的历史呢，是耶哥里亚到耶稣，耶哥里亚是被掳时期的君王，那个时候生的，所以他这个带出耶稣基督，他告诉我们最终的真理就是一个改变生命的救主。大家记住他三个阶段的重点，带出三个重要的阶段，那是家谱最重要给我们看见的，不是人的名字而已，不是多少年份而已，不是谁是神的谁的儿子而已，他重要告诉我们在整个大谱系里面带出三个重要的阶段，从三个阶段里面按照神的美意一层一层的演变下来，这就是家谱给我们见证的意义。其中第二个大点是神的圣洁与公义。家谱当中记载了非常不刚光彩的事，特别是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生所罗门，这句话你读起来很快读过，你用心去想一想，请问这句话光彩不光彩？你从某某人的太太生了儿子光彩吗？我告诉你，一个合神心意的君王都有犯错的机会。那我记得刘富李牧师讲过，如果这样的人都可以合神心意，那我们这些犯错的人有没有合神的心意？都可以了，有救了。但是无论如何，反过来看，一个伟大的君王一点点的瑕疵神都不会放过，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公义的。合神心意的人都有犯错，但是就这个事件提醒我们，好好在我们人生当中谨慎自己的行为言语所作所为。今天早晨给你各位的那个经训，本个月的经训还记得吗？打开神学单看看，再读一篇好不好？神是公义的，神是非常公义的神。今天在撒母耳记上第二章第三节，一起来。人不要夸口说骄傲的话，也不要出狂妄的言语，因耶和华是大有智慧的知识的神， 那行为被他衡量，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一个小小的差错，当然大卫不是小差错了，是大毛病，对不对？无论如何，神不会放过，神的恩典、神的慈爱不会遗漏任何一个人。你最微小、最卑微，神都会顾念。那这是我八月份讲题，先告诉你预告。第八月份另外一个家谱，看见神的怜悯，微小的东西神都不会忘记，神不会忘记。但是一个人在神面前有什么得罪神的、失去神荣耀的这些见证，神都会记载。一个伟大的君王，他的瑕疵就放在圣经当中，世世代代给我们读的时候引以为鉴戒。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公义的神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教导。看见证神是一位圣洁公义的神，还有看见神的恩典与怜悯。以色列当中家谱一般是以男性为主的，以男性为主，通常是不记妇女的名字的，没有记，男生那个长子记下来，那其他的弟弟有时候都不会记，那太太儿女根本不会记。但是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一共有几个妇女啊？有五个妇女，除了玛利亚之外，其他四个都是外邦人，都是外邦人。不单是女人可以记在里面，连外邦人的女子都记在里面，这是神恩典与怜悯。你反过来对照一下刚才的一点，一个属神的人他犯错了，神不会放过放在里面。就是一个不是以色列选民的女子，他不是男生是女生，不是选民是外邦人，你对于神有一点点敬畏的心，神都不会忘记你。这是家谱的真意，神会忘记这些妇女，他们对神的敬虔的信心都放在里面，一个一个的纪念，一个一个的没有忘记。神就怜悯我们。在这个家谱当中有没有注意这五个妇女她做了什么事情？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从神的恩典与怜悯的角度来看的话，这个家谱这不是孤照的，这个家谱是没有，不是没有人情味的。你有没有读到人情味在里面？有没有读到神的公义？你好，神永远记得；你不好，你没有好好对，你成为别人的坏的见证，神也借着这个来教训、教导其他的人。神公义的，神有满有怜悯与慈爱。那今天我们就花点时间来看看这两个女人所做的事情，好不好？看看啊，每个人，他们个人都有不同的故事。那我不能详细来讲，因为今天啊时间有限啊，而且今天的圣餐，师母一直交代我不要过时。OK， 都是听太太的话比较好啊，一会。那他玛是在这个一个尊敬他的名，对对的称呼，这是他玛，一个被称为有义的媳妇，什么意思呢？是公公对他说的，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和羞辱，生子不是为夫，只是单单为夫家来留后。当然这跟产业有关系。犹太人有个规矩，这个长子、这个儿子、他的孩子可以承担他的家业，但是万一这个儿子没有后人，离开世界了，没有儿子他就离世了，那么他的弟弟有责任跟嫂嫂结婚，生下来的儿子是归给哥哥承受产业的。好可惜，这个弟弟不愿意，因为他记得生的儿子不属于自己，他就不给这个嫂嫂生孩子。那现在弟兄姐妹先打岔一句啊，你千万不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旧的历史，现在的人不可能这样做，对不对？那一会读下去你会感觉 律王一心的眼光是更离谱的，因为他不跟他生孩子，不给他，还有个最小的弟弟还没成年，那等他成年了才跟他结婚。那犹大是他的公公，在答应他，你回你母你的娘家守寡吧，等我第三个儿子长大了再跟你结婚，跟你生孩子。这个长大了后不给他，就忘记了他。但是这个他嘛很有意义，他为他的丈夫立后，他假扮成为妓女，给他公公生了儿子。那以后就犹大从他玛氏生下来，犹大是他玛的公公来的。那说当然今天你不要因为上位要找我理论啊，用今天的眼光来看你看不下去的。但是当时是准许的，为什么呢？因为上章记载无论如何这个公公自己说的，他没有说那个他我的媳妇你不要脸，还假扮妓女骗我生了儿子给你聊，其实他自己亲口说他比我更有意义。在中东的时代，那个时候有这个风俗，后来摩西的律法也把他纳入律法的当中，可见这个事情神也看重。老大没有儿子，老二为他生子立后，为这个老大传宗接代承受产业，不然他的产业就没有了。所以嘛，他嘛是这个外邦人，好可能是迦南人，为着他丈夫的缘故能够忍受羞辱，目的只有一个，为我的丈夫留后保留他的产业。所以公公说他比我更有意义，他这个无形中就是尊重犹太人的这个长子的成分。那第二个人呢是拉合，是不要讲太多了，没有时间的我讲哈。那么拉合呢是一个愿意洗心革面的妓女，这个是真正的妓女，大家这个故事都听过了没有？拉合的故事哈，那后来成为大卫王的高祖母。刚才你回去看看看看那个家谱，拉合后来的路德，路德后来有大卫，那条救恩的路线，神很公义的，让这个身为一个毫无光彩的人生的妓女，因为敬畏神，认识了神，他从今以后他的人生被改变。不单如此，在神的救恩当中，他有了一个份子，而且成为君王的先祖，求主怜悯，这个非常恩典。第三个人叫路德，这个人是更加不得了，这个人也是个外邦人，他是摩押的女子，一个既死不渝的青年寡妇，一个婆婆两个媳妇，他们的身上都很早离开了，一个寡妇的婆婆带着两个寡妇的青年，再要回到伯利恒，婆婆给他们自由，丈夫离开世界了，你们有自由，你们离开我，你们年轻不要跟着我，你们可以有你们的前途。大嫂的媳妇离开，第一个媳妇离开了，路德离不开。我有机会跟你再重新讲讲路德记，哪段的话，那个既死不渝的誓言，一般是婚礼才听得见的，他却在两个寡妇的对话里面出现，很感人。回去好好读路德记，如果你婚姻有问题，你对婚姻一个有点怀疑的话，回去好好读路德那个至死不渝的誓言，不是在婚礼的殿堂讲的，是一个生离死别的场合当中来讲，我永远不会离开你，这个是非常宝贵的一个外邦女子的见证。第四个人，这个人很不光彩，没有记名字，乌利亚的妻子，但是无论如何他是个伏在淫威泉下的一个人妻。他没有记载他所做了什么，也许我在想，因为没有他个人对神信心的见证，所以没有记载他的名字，但是他对整个王室的家谱有影响，所以他的事情也记载在里面，但是没有名字。但是一个当你读家谱的时候，没去读过这个家谱，就读到非常的非常的不光彩。从乌利亚的妻子生下所罗门，谁主怜悯他。最重要的另外一个第五个人， 玛利亚。玛利亚很重要，一个还没有结婚先怀孕的女子，冒着被石头打死的危险，她对神说，我愿意承受这个使命。一个犹太人的女子如果没有结婚就怀孕，她的下场很悲惨，一定给石头打死的，一定犯了淫乱，犯了淫乱。但是当他承受这个使命的时候，他有算过吗？如果你是玛利亚，有没有算过？那你接受的时候还没有怀，还没有结婚，而且怀孕，他没有想着怎么多可能。接受使命的时候，天使对他说话：“我愿意接受这个使命，冒着生命的危险，我愿意。”但是玛利亚详细讲一讲，差点没应验。第一个应验先知的预言，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一起来读。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意思。以赛亚书第七章是耶稣诞生之前的七百多年所讲的。那个时候这个先知告诉以色列民一个盼望，你们盼望将来一位救主而出，这个救主是从一位童贞女所生出来的。神拣选一个童贞女生下弥赛亚。我想在那个时代开始，每一个犹太人的童贞女都会思想，先知的话是否应验在我身上，我是否是那个被选召的童贞女生下弥赛亚。七百多年来，每一个童贞女的犹太人，以色列民都期盼，我就是那个被选召的女子。七百多年后，这个女子出来了，就是玛利亚。所以她承受使命是应验先知的预言。七百多年后，这个预言应验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她这个人是承接弥赛亚这个环节的很重要的一环。她就是七百多年前先知预言的童贞女。第二个应验是什么呢？是应验救恩的应许。创世纪三章十五节，一起来读：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女人的后裔，家谱所有人都是男人的后裔，是男人生谁生儿子，唯一女人的后裔就是玛利亚，唯一的后裔。所以家谱来那句话，最后那句话说，那称为基督的耶稣是从玛利亚生的，不是从男人生的，是从玛利亚生的。所以耶稣就是预言中的创世纪更早之前那个预言应验了在玛利亚的身上。所以玛利亚重要不重要？难怪天主教奉着他多么的厉害。我告诉你很重要，但是他不是神，他是神选召的一个恩典的媒介，借着他来带出耶稣基督。当然他很重要，但是他不是神，他放在神整个救恩计划当中，他有一环放在里面，就是说怜悯我们，应验救恩的应许。这两个字在玛利亚的身上，我感觉这些妇女都是非常宝贵。所以弟兄姐妹，能不能给他们一个赞？我在跟你们口音，现在你给个赞啊，很重要。家谱中的妇女有个不顺意的人生，你细想他们的人，很多人都是有个崎岖不平的人生出现，可是他们不是为过去而活，他们不但在耶稣的家谱中有份，更在神的救恩计划中成为不可缺少的一环，对不对？你将其中一个妇女拿走，这个救恩的成就就打了折扣。所以整个救恩的计划当中，他们不可缺少，这五个妇女不可缺少，并凭着他们对神的恩典信实与慈爱，他们活出了不一样的人生，不一样的人生。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小看你自己，可能你出身卑微，没有什么地位，也许神选上都是卑微的人， 甚至外邦人，甚至卑微卑贱的人，如头好像拉合，身为妓女的，什么时候他愿意悔改起身革命跟随神，人生就被翻转。不然如此，连耶稣基督的家谱当中，他成了不可缺少的一环。现在弟兄姐妹，很宝贵的一个真理，回去好好来读这五个妇女，还来思想，就是怜悯我们哈。还有，还没有继续看下去第四小点的时候，刚才讲了第三个小点，第四个小点还没开始之前，请你看四个字。男生从哪里读啊？女生从左边读，男生呢从右边读。什么意思？跟家谱什么关系？我告诉你，有人在家里放了这四个字，结果怎么样？夫妻都很满意，就能够和谐共处。为什么？只看你从哪个角度看东西。丈夫从左边看啊，从右边看很满意，太太呢从左边看很满意。那如果你夫妻不和，试试看回家挂写四个字，不同的角度看，不同人生的结果，不同的角度看，人生带出不同的故事。什么意思？给你开场白，神的应许与信实，这是第四段。看看圣经，一起来读。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约西亚生耶哥里亚和他的弟兄，跳过来，从大卫到迁至巴比伦的时候也有十四代，从迁至巴比伦到的时候到基督又有十四代。我 highlight 了三个字，其实一共有四个字的，我只用了短短的用这两个字时间而已。你有没有发现的差别在哪里？跟过去的历史对比一下，他们到巴比伦是被迁还是被掳啊？啊，这里读被迁啊，事实上他们是怎么样的？他们是被掳的，给你看看。从历史的角度是被掳，结果倾家荡产，什么都没有。但是如果被迁的话，他会回来，令你东山再起。过去的历史是被掳，很惨，整个国家被掳，好的东西都被掳，圣殿的圣物都被掳，这是旧约的历史。所以来到新约的时候，他们已经回归了。七十年被掳是悲痛的历史，但他回来的时候回头看，他的人生原来不是被掳，他们是被迁，被迁到去，会回来的，会回来的。结果七十年之后他们就回来了，带着荣耀回来。这样弟兄姐妹，当然其中有很长的故事，但是重要的两点，看你从哪个角度来看人生。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你是被掳很惨，整个国家都被灭，但从神的角度来看，你们不过是被迁。因为什么？我应许七十年你们要回来，当然到时候真的回来，在大以理时代预言是不是回来？那这些看历史书里看见，来到新约圣经马太福音那个家谱很清楚告诉你，他们已经回来。他们回头看的时候，原来我们不是被掳，原来我们可以东山再起的，可以回来的。从这个角度来看，近代的历史，他们主后七十年不但被掳，是完全被灭，整个以色列国都被灭，是主后七十年。但是我问你，现在以色列国存在不存在？有没有存在？有。 而是很给人注意的以色列国，吃十年，那个时候是被灭，但是回头看，1948年他们复国了，原来是被迁回来的，分散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回，很多都回来建立国家了，亡国差不多2000年，以前看是被灭，后来看是被迁应验回来，历史可以重演，现在弟兄姐妹有没有看见神的作为，人永远永远测不透。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说牧师这个跟我们什么关系？有关系。你再看经文，我们生命的历程的写照是一样的，在基督里，我们旧的生命会变成新的生命，旧的生命是被掳，罗马书7:23，一起来读。但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了肢体中犯罪的律。新生命是被迁，一起来读哥罗西书1:13，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到他爱子的国里。清楚不清楚？在基督里，他可以把你被掳的人生变成被迁。被掳的人生是悲惨的，做奴隶，被控制，被罪恶捆绑，但是感谢耶稣，在基督里被迁，神当我们迁移到埃及的国度里面，意思就是说让我们从罪恶中被捆绑被释放的人生迁移到基督的里面，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现在弟兄姐妹，你以前没认识耶稣的时候，你是被掳的人生，你在这个世界可能你还有很多财富，我告诉你，在神面前你是倾家荡产，什么都不存在，你是虚空的人生，但感谢神，在基督里你被迁回来了，你可以重新再来。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个新造的人，可以重新再来，可以东山再起，对不对？亲爱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你归信耶稣基督，你人生会重新改写，过去都过去了，都变成新的了，对不对？被掳的人生过去了，从你现在来看，你的人生不是被掳，也不是被灭，你的人生被改变，被迁移。耶稣怜悯我们，在基督里这样的话，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让人看见神的作为，也看见人的盼望，因为他可以让你被掳的人生可以东山再起。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守圣餐纪念主，不单纪念主救赎的恩典，今天借这个信息让你的生命跟主的生命连在一起，这个家谱最宝贵的信息告诉我们，神可以改变一个被掳的人生，历史可以改写，在基督的里面，以色列人的历史可以改写，我告诉你，你的历史都可以改写，信不信？可以的，你的历史可以改变。那个人生本来是悲惨，没有盼望，我见过很多人，很多这样的人，神改变，神会改变，可能你在当中也一样，我们人生也一样。但你今天守圣餐，你记得感谢神，让你人生可以东山再起，那个重新再来。你想想看你以前怎么样，如果没有神，你现在在哪里？你不过是个被掳的人生，什么都没有。但感谢神，今天拿起饼拿起杯，你想想看，是耶稣改变你，让你被掳人生迁移回来，在爱情的国度里面，你从今以后你人生不一样，你不需要为过去而活，你为前面而活，为神与你一生同在。我们低头祷告，低头祷告。在我祷告之前，弟兄姐妹，用你的思考，当领受饼与杯之前，为自己做个省下的祷告，记得今天的信息是个孤照的，好像读来没有什么味道的家谱在里面， 你会看见什么？你会看见什么？你有没有看见你的人生一样被改变？感谢耶稣，没有他，你的人生今天在哪里？好好重温，为你自己祷告。天父，感谢赞美你，透过你耶稣基督的救赎，在家谱中看见那些微不足道、那些卑微的人、卑贱的人，在你救恩中有份。感谢赞美你，你没有丢弃那些可能谦卑的人，在你面前忘记自己人生的过去，靠着耶稣基督走前面光明的道路。我们都是被掳的人生，我们在爱子的国度里面永远有再来的机会。谢谢天父，借着耶稣基督再提醒我们，今天我们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蒙你的恩才成。谢谢天父，聆听我们的祷告，再次为饼与杯献上感谢，里面告诉我们，主你的恩典永远不会改变，永远接纳一个谦卑来到你面前的人。愿那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在你面前需要你的怜悯，需要你的恩待。谢谢天父，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